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
凡是人犯了罪过，罪过大的就被夺除寿命12年，
过失小的就被减去寿命100天。
这一节是总结以上的文意，说明人的一生一身一心一家，处处都遍布着鬼神，
所以无论大小过失都没有机会逃脱检查。因此夺计或夺算确实是丝毫都不会差错的。
凡是人投胎受生，寿命的增减天上都有记录。太上命令诸神
考察善恶，要3天1小报，10天1大奏，100日做1次结算。
若是修善立功，便可以延长寿命。
万一造了罪业，立刻就见到血检。
所犯的罪过有大有小，
因而夺计夺算也会有所差别。
太上不怕辛劳，苦口婆心的一再说明，意在阐明尚未见到或不显明的道理，
无非是叫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谨慎而已啊。
故事：
明朝天台的王碧如大师，名讳叫立古，在明神宗万历34年考取乡试，被派任为新干县的县令。
新干县在今江西省内。
他从小就受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4条戒，
后来因为当官而废除不持。
万历46年，他在进京觐见皇上途中，船停泊在芜湖时，他的魂魄被鬼卒引到了冥府，见到一位冥王坐在大殿上，
旁边则有两位判官坐在冥王的两侧。
冥王呼叫他的名字，并且斥责他说，
你的寿命原本只能活到丙辰年的8月，之所以能够延到今日，都是因为过去斋戒功德所致，你为何要放弃斋戒呢？
冥王说完就命人
拿簿册过来给王立古看。
看到在他的名下何年何月的状况都记录得很清楚，
但是到了丙辰年的8月就空白了。
他看完之后就向冥王叩头说，
我身在官场上，实在不得不如此啊。
你说的固然有理，奈何你的阳寿已尽。
说完了就下令手下，
来人呐，将他驱入地狱。
这时候就有面目可憎的狰狞鬼过来，
做出揪头发要将他捆绑的样子。
此时坐在左侧的判官就向冥王请示说，
不妨先拿他破戒以后所做的事情来考核一下。
没多久，狱卒就抬来了2大箱的资料，
都是他在担任新干县令时候的案卷。
凡是他写过的一封信、一纸公文和平日随手写着玩的一小片的纸条都在里面，
而且上面有气在腾腾上升，有青的、黑的、赤的、白的，全都不一样。
冥王就命令狱卒，
来人呐，把他们分类，先挑出黑色和青色的各聚一堆，其次再把白色的聚在一处，再把赤色的聚在一起。
这时候聚成青的这一堆就隐没不见了，黑的一堆则缩小成筷子一样大小，
而唯独赤色的这一堆赫然较为明显。
王立古站在旁边斜眼看见赤色的那堆资料，
哦，原来是他从前所刻的《金刚经》《好生编》等书都在那里，
都各自聚成堆后，冥王的声调就稍微的缓和。冥王看着左边的判官说，
他还知道积德，还有活命的理由，那就损坏他的五官，保全他的身躯和生命就可以了。
说罢就命令狱卒，
来呀，挖掉他的双眼， 放置在大殿的柱子上。
挖掉的眼睛还炯炯发光，照着四方。此时王立谷想到，
哎，我的眼睛已经被挖掉了，怎么能够再看东西呢？
就在这转念的刹那，忽然一片黑暗，
宫殿中的官吏和狱卒全都看不见了，
只觉得有人拍着他的背说，
快出去，快出去。
不久一不小心，他摔了一跤就醒了过来。第二天他的双眼就瞎了，
于是他就离家修道。
后来因为修禅定而悟道，双眼复明，
于是就便由云栖博山诸佛寺真实参禅验证，兼行大悲忏法，又再活了12年。
听了王碧如的经历，可以知道，
除了圣贤之外，一般人没有不会犯过的。
而能让我们挽回造化，所依靠的就在改过而已。
否则，前因既已不好，后来所造的恶业又不断的增加。
纵然是多福多子孙的人，到了一席不来之时，万般都带他不去。
唯有业力随身，接受果报而已。
此时只见到阎王查算的辛苦，要想想家产能带得去吗？
儿女能替我们受果报吗？
要好好仔细的思考吧。
说明
相见
为唐朝所制定，应试进士的人由州县地方官荐举，
所以称为相见，
后来又称为乡试重视为
领相见。
大悲忏法
为宋代的天台宗僧人四明知礼法师所编辑，
又称初向大悲忏法、大悲心咒忏法、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
为虔信千手观音，不仅可以消灾得福，
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
故事：
宋朝的福仲信家中富有，又喜欢布施，在35岁那一年忽然变得很危急，而且有混乱的现象，自己还说出到过阴间，遇到几位老友呼叫他说，
恩公，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老友们就陪他去拜问一位民官，民官说，
此人本应遭受饥寒，因为喜欢布施救济别人，遂能白手起家，寿命本来可以活到59岁，但是因为平生不烧香，有睡得晚起，现在寿命已经被削尽了。
这几个人说，
这两件都是小过，为何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呢？
民官说，
不烧香就没有恭敬天地神明的心，睡晚起就容易产生淫乱的意念，怎么可以说是小过失呢？
大家惊吓的回头看着福仲信说，
像福公这样厚德的人，尚且因此而被削减寿命，所以人怎么能随便放纵自己呢？
没多久福仲信就死了。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寿命，
而冥府中对造恶者所要削除的也是寿命，
所以太上才谆谆教诲这些道理，用来替励世人必须谨慎，不要有一念差错，
这样才能享有五福中最前面的一福长寿。太上对于世人实在是太慈悲了。